身兼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简称深改委）主任的这个习近平呢，近日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五次会议，其中一项议程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习近平一方面要求深化改革，推动政企分开，但另一方面呢，又要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党领导国有企业的制度机制，对民营企业也要注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中共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历届三中全会大多聚焦经济及改革开放等政策走向，据信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深改委会议已为深化改革定下基调。在习近平新时代政治优先于经济的背景下，三中全会如何在推动政企分开和加强党的领导之间找到平衡，引发外界关注。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香港金融业者、独立时评人刘梦熊和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根据这个中共中央的通知，已经拖延了一年之久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于七月份召开。那么按照中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惯例，历届三中全会都是商议重大的经济和改革议题，本届三中全会好像也不例外。按照通知的说法，将讨论深化改革的问题。那么我来请教香港刘梦熊先生，请您给我们的观众们回顾一下中共历届的三中全会讨论经济和改革开放议题的这个传统。那么预计下个月三中全会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如何深化呢？
我觉得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个是具有历史转折作用的。那次的三中全会就是摒弃了这个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啊，对外开放，所以呢就迎来了中国里头这个一个经济的这个大飞跃。11年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要发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的作用，本来也是很这个方向正确、鼓舞人心的嘛。好了，那么现在下个月就要进行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了。那主持人问我对于这个会不会这个深化改革抱什么期望呢？我是觉得近年来所谓的改革开放啊，在政治上已经是从那个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就倒回去以国家安全，就是政权安全了为中心。那么在思想上呢，本来改革开放是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求是解放思想，那现在呢倒回去定一尊一锤定音。那么经济上来讲呢，本来是要这个充分发挥那个民企啊、外资企业在经济上里头的这个的积极的作用。那现在来讲呢，在国进民退啊，以及什么消灭私有制啊、这个私营经济退场论啊、私营企业的自公共管共享论啊等这左的政策的影响下，以及实际上实践当中的这个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发展到现在的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所以呢，也是令到民营企业就是这个在三年的疫情的冲击底下里头七零八落，而外资企业呢，在那个义和团式的那些这个盲目排外的那个好多波那个冲击底下，再加上那个语言不详、界限不清的这个什么船民抓间谍啊，这些来讲呢，这个威胁底下来讲呢，也让外资产生了君子不立围墙之下或者危邦不入这样的一个恐惧感。再上在俄乌战争里头，这个美国西方国家觉得中国是明显的偏向俄罗斯一方，到头来来讲呢，可能会引来美国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啊、政治啊、科技啊 各方面的这个贸易啊，各方面的制裁，所以来讲，在外交上来讲呢，那个本来改革开放就是要改善和发展跟美国的关系是重中之重，现在是战狼外交亲俄反美，所以这些来讲呢，都令我们就觉得改革开放里头这种那个历史潮流而动的趋势啊，到现在我们看不出它有扭转那个趋势，所以在那个历史的分零度里头呢，我们看不到它如何有深化改革的那个可能性，尤其是说当年温家宝总理所讲的要用这个政治体制的改革来去这个达成保障那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啊，不会得而弗失，这个愿望是确实越来越远了。所以我对怎么这个深化改革里头这个三中全会啊，我本身是不敢乐观。
那么外界呢预计这一次三中全会将讨论经济议题，但是日经亚洲这篇媒体呢最近撰文指出，说习近平新时代是政治优先于经济，他举例。说11年前的18届三中全会，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强调市场的作用，刚才刘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最终呢没有走下去，却发动了反腐来集中权力，变成了一个行政管理的这样一个经济体制，所以讨论经济议题的20届三中全会必然也离不开政治。那么纽约文冠中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很同意那个日新那个那篇文章的那个观点，也很同意那个刘先生的观点。我认为那个习近平他上台就是来搞政治的，他那个没有搞那个什么经济啊，他把那个经济改革就大幅度那个往后退啊，退到那个党国体制，而党国体制正好是77年78年当时中国讨论的时候最要批判的嘛，连邓小平自己也是出来说党政要分开，党企要分开嘛，他也提出这个口号，他就觉得那个党那个去指挥一切是错误的嘛，结果现在变成是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杀手锏，因为哪个人反对他，他就说你反对党，那个到最后连那个总理都要听他话，像小学生一样啊，他讲话就下面做笔记啊，因为是党啊。因为习近平变成党的化身了，他的每句话都是圣旨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现在的这个国内的那个情况跟那个77年、78年、79年完全两样。那时候是在这个要摆脱那个所谓两个凡是，要把毛泽东讲的就是对的，毛泽东指示就要他的那个指示就要执行，要推翻他。现在是要把邓小平不是要把邓小平的话忘掉，要把那个习近平的这些东西，你看现在党政军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学习习近平的著作，所以呢，他本人对那个经济是一窍不通的，所以他这个十几年来完全在搞政治，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他那个新的一个三中全会他会推出来什么东西。
那么文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刚才啊，刘先生和您都提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初的2013年的18届三中全会，呢，习近平是满口强调市场机制，要用市场机制来管理中国的经济，但是为什么后来就没有走下去呢？文教授，
第一呢，就是这个中共的一个习惯，就是前一届的这个。党政军的那个领导人，拟定出一个报告，那么让那个下面接班的那个这个这位总书记，那也就是习近平来念一下，习近平念了以后转身就否定了这个报告，他转身出来以后就说，所有的东西都要有底线，国营企业是我们的底线，国营企业就是应该做大做强，那么但是呢，这个报告是说由市场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由市场来决定胜者和败者，就是你是有效率的，那么不管你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要做大，就是由市场由人民的支持来把它做大，而不是由党由国库来做大，那么这是第一点，就是他把这个国营企业把城市那一块就否定掉，农村他说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我们的底线不能动，但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奴制的一个残余啊， 农民连土地，土地是农民的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当然应该由农民私有，然后由农民来决定他应该扩大还是把它买卖掉怎么。他现在不是，他完全是由国家限制这个集体来操控这个土地的支配。所以的这个当然现在就房，我们一直讨论那个房地产，现在是根本就是已经没无可救药了嘛。它就是一个定时炸弹。所以呢，我觉得习近平他是不懂经济的，他只能一条路走到底。为什么？他因为把自己的任期都已经修改成一个无限的任期，又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如果他又回去的话，那人们说你这个十几年在干什么？你不是一个中国最大的一个罪魁祸首了吗？所以他一定要死赖在那个自己的岗位上，坚持他。他为什么要推迟三中全会的召开呢？他本来是想能找出一些亮点，为他这个十几年来找一点这个所谓这个成绩吧。结果找不出来嘛，所以一直推迟推迟推迟到现在也混不下去，只能出来。我估计他会画更多的饼，许更多的愿，所谓共同富裕啊，我们也会怎么怎么，肯定的来诱惑大家。但是呢，这个中国四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一条经验就是说，你这个许诺是没用的，因为世界上已经有一条就是大家走成功的一条路，这条路这已经放在世界之前，中国的这个四十多年来也是按照这条路在走，而且很成功啊，全世界都认为中国这个经济改革是很成功的。但是你现在又要重新走另外一条路，那这个你可想而知。
好，
所以我们只能等着他那个创这个南墙吧。
好的，那么正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过哈，习近平拖了一年，为了找经济亮点来拖延这个讨论经济问题的三中全会，结果现在这个股会双杀确实来的不是时候。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柴 dog 2023，所谓深化改革到了习时代，已经彻底名存实亡，只剩下党管一切了。习近平一直对北韩金家王朝的统治模式心向往之，在他眼里，国计民生都不重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才最要紧。Little Star 说，中国现在在纠结中挣扎，大概处于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的那个状态，改革派彻底被清除，大概率后面的发展就是慈禧太后皇家内阁的那个阶段，三中全会也许是不了了之，好像共产党没那个魄力，三中全会可能口号会喊得响，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没什么变化，人们彻底丧失信心，然后向武昌起义发展。不久前我们看到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了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便是如此。据说这次会议呢是为三中全会定调的，要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其中习近平提出了他著名的那个既要又要的模式，既要政企分开，又要加强企业内部党的领导。那么我来请教刘先生，美国独立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最近评论到呢，说会议和报道对于政企分开着密不多，却是通篇强调如何加强党的领导。那刘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政治经济学以及他的这个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如说加强那个党对于企业的领导，现在眼前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著名的那个中国恒大，他来讲呢，就按照党管企业的架构，在这个总公司以及一级公司设立了有六个以上的那个党委，然后在一级公司设立了这个十几个党总支部，在二级公司里头设立了超过100个的那个党支部。然后整个这个中国恒大拥有12000多位党员，因此可以说是党管企业是到了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地步。到头来结果如何啊？负债2.55万亿的人民币，2.55万亿的人民币 相当于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中国 GDP 总量的 2.6 倍，那我曾经形容是债可敌国啊。所以 你想想看，如果片面强调啊，党对企业的领导啊，党管的那个一切，没有去这个在这个研究一下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建立对权力的制衡、监督、制约的这个机制啊，这个没有在这个私有制啊、市场经济啊、民主政治这个三大文明基石里头去这个啊。踏实是推进的话，那你什么这个党管企业到头来的结果又只不过是不停的制造新的中国恒大而已。
好的，
谢谢。
刘先生举这个例子太生动了，是不是？中国恒大可以说呢是党管企业的一个典范，民营企业当中啊党管企业的一个典范，结果怎么样呢？大家有目共睹。海外观察人士呢都同意，加强企业内部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跟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正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政企分开，结束了党管企业的制度，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我来请教文教授，现在习近平一方面要政企分开，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党的领导，这要怎么做才能够实现呢？文教授，
不可能的呀，那个就是蹉跎岁月呀，浪费那个中华民族的那个宝贵的时间呀。其实这好比说，我举个例子，那个十八届三中全会不是有一个60多条的那个改革措施嘛？那么作为这个要求这个发育出那个市场机制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的一个具体的措施，那么要在上海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那么然后这个任务呢是交给那个李克强，李克强也无数次的到了上海做什么那个各种各样的研究啊，这个调查啊什么等等，结果发觉就是两大障碍，一个是你既然是一个自由贸易区，那你货币应该自由兑换，至少在你这个自由区里面你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但如果自由区里面可以自由兑换的话，那你又不能够禁止老百姓，不能够禁，这是中国的自己的领土呀，你不可能禁止中国的企业和人民进入这个自由区吧，那么人人都可以去自由兑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要害的是信息要自由流动的呀，你那个要人家来投资，但是把中国的那个所有的情况都两眼一抹黑，但人家都不知道你这个政局稳不稳啊，这个政府廉洁不廉洁啊等等的很多东西啊都是要透明的，而且要有这个批评这个渠道的，就是有那个所谓言论自由的都没有，那企业家当然就不来，就是你不是把我吸引到那就关门打狗嘛，那么自由贸易区就搞不成嘛，搞了失业也没搞不成嘛，那么还是习近平啊不是那个李克强自己亲自挂了车要去做的事儿，这不可能的，在这个体制之下，那个我觉得是不用多看的，就是刚才那个网友讲的很好，就是等着吧。等着更大的灾难来临吧。
好的，我们看到一位叫尸骨无皮的网友，他说党管企业是不是就像有些父母的口头禅，我们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深化改革开放一直说像在诵经一样，问题是马列祖宗和毛的英灵保佑得了吗？天地良说，习不是一直要所谓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所有的公司企业吗？其实既然全部的企业都由党来集中统一领导了，就应该关闭中国的股市，毕竟党要参与甚至主导决策，就应该由党来直接拨款来作为企业的发展资金，而不是让蒙在鼓里的普通民众去股市投资。再说稍微有潜力的没有后台的企业，即使发展起来大概率是为党聚财而已。我们这位网友还是对股市耿耿于怀呀。外界有人呢对三中全会习近平迫于经济压力有可能回到改革开放路线上呢抱有一些期待，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如此自相矛盾的说辞频频出现在 这个中共高层会议上，说明七月召开的这个三中全会不可能在深化改革议题上有重大的突破。刘先生，您对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这方面有任何期待吗？
因为实际上三中全会那个开不开，就是这几年来讲，我们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外交上啊，都已经是对于那个原来邓小平所规划的那个改革开放啊，出现全面的倒退。本身那个邓小平他的那个改革开放，就已经是有局限性，就是说只搞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搞政治体制的改革。而现在来讲呢，搞那个国进民退，连那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啊，也会倒回去。这一点点，比如说那个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要搞这个任期制，唯一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硕果仅存的东西，也在2018年的这个人大里头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个现在来讲呢，原先在这个江泽民那个朱镕基时代，那个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曾经出现过的集体领导，现在已经被这个一锤定音啊，定一尊，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正直忠诚所代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我们究竟中国的改革开放啊，是这个实实在在还存在，还是像那个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在2018年10月4号在哈德逊研究所所讲的，改革开放这个邓小平的著名口号已经变得空洞，是这样的一回事呢？所以我们大家都这个一目了然的嘛。谢谢。
好。那么4月30号，我们看到中共政治局会议宣布七月召开三中全会的时候呢，外界注意到曾罕见的热捧改革开放，但是其后不久，习近平在山东考察主持召开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会的时候，就明确表示，改革无论怎么改，都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根本的东西绝不能动摇。那么来请教文教授，种种迹象来看，您预计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议题会不会有任何突破呢？
不会有什么突破，那个，因为那个现在呢，到了一个什么历史关头呢？就是，就是这个改革到底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还是为了巩固党的这个所谓的永久的执政？这里面的一个冲突。因为改革开放的时候，你仔细想，那个其实那个还做了一点事情，好比说把那个农奴制啊，把人民公社废除掉，确实是一下子就把那个这个80%的人口啊，当时农民是80%啊，那个生活得到了温饱，对吧？有点小自由等等，那这个确实是惠及到那个普通大众的。但现在这个进入 WTO 以后啊，几乎没有这个任何改革。如果有改革的话，使得那个党政军的那个特权越来越多，他们的待遇越来越好，跟那个广大的农民、广大的那个工人，特别是下岗工人，跟那个农民工都没有什么关系吧？这样一种改革，已经没有什么民众的那个支持了，所以我觉得那个现在这么搞，他无非也就是在继续骗老百姓，就是说我们会把饼搞得越来越大，那么你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但实际上不是，现在是小白领都找不到工作，现在农民工纷纷那个回乡那，但是耕地又有限，这个生活怎么提高呢？对吧？所以呢，现在那个已经发那个社论，要求大家准备过苦日子。改革开放的40多年，经济变成世界老二，还要准备过苦日子，这个日子是谁带给你们的呢？对吧？因为全世界当时是完全来支持你们中国搞改革的呀。看着你们中国生活越来越好，还来参加中国的那个奥运会，觉得中国现在搞得很好，那么希望中国继续搞下去啊！是中国自己拒绝 WTO 的这个承诺，拒绝把自己变成一个市场经济嘛？ 是这样的，你既然是党自己选择这条路，又要老百姓来准备要吃苦，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好的，那么最后节目最后呢，我以这个韩松不学习这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讨论。他说，请同志们不要对三中全会所谓的改革抱有任何幻想和希望，习近平口中的改革和我们绝大多数人理解的改革完全是相反和对立的。事实证明，多年来习一直以改革为烟幕弹，迅速地向文革撤退。习近平没有那么傻，如果重回改革开放，习的身家性命恐怕都难保。如果你相信了习近平的鬼话，那才是真正的傻瓜。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刘梦熊先生和文冠中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